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提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今天的讲道信息啊，都提前发到了群里面。我们每周都是提前发到群里面。那么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提前去读、去思想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第二，你以往听到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都是非常的专心？有没有这种情况？一边听，一边想着其他的问题，想着家里面的柴米油盐，或者是一边听到，一边惦记着手机里面有什么信息，有谁跟你联系？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我听到不能专心，可能是传道人讲道不够吸引人。那么如果说传道人的原因，那么圣经里边的话，神的话总不会有问题。那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就很非常的专心？那读经的时候有没有不专心的时候？我相信不少的弟兄姊妹都有过听道不专心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仔细考虑过为什么不专心呢？难道真的是传道人讲的有问题，不够吸引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他神的话记得很多，圣经知识讲起来头头是道，看上去也很有生命，但是当你和他打交道以后，你深入到他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行为令你大跌眼镜。他知道的很多，却没有行出来。行事为人和那个不信的人一模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出现着种种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些问题，借着雅各书的1:19-27，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享。我分享的题目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运行，你充满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更求主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加力，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能够行出你的道来。感谢赞美主，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要听道，要听道。今天的经文19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在这里面提到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弟兄姊妹，这是雅各针对当时的那个初期教会的信徒说的。在原文里面，这是一个命令句，也就是说雅各在命令这些初期教会的这些信徒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么雅各为什么会命令他们呢？那要命令，提到命令，那肯定是他们好多人没有做到，所以才下命令。那很可能是 初期的教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可能是许多的信徒缺乏受教的心，没有足够的去专心的去聆听神的道，他们可能是太着急的去发言，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领受，都想做师父，都想做师父啊！这在雅各书里面我们通读下来能够看到的，特别是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雅各就特别提到说不要多人做师父。那可能当时这些教会弟兄姊妹都想，大部分都想做师父，听完道以后马上就想去教导或者去分享，或者是想把自己的想法谈出来。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弟兄姊妹，其实啊，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状况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本质上根本没有多少改变。今天时代不一样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但是人的性情、人的骄傲、人的本性并没有什么改变。人的那种性情从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一直到现在，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世世代代的人其实他的性情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人的本性还是那个样子。所以初期教会出现的这种种的问题、种种的情况，今天的教会依然存在。在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传道书的一章九节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弟兄姊妹，我仔细想，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什么时候有日光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后，造人之前就把这个日头造出来了。那么当人造出以后，在地上开始的活动的时候，日光就已经有了。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也就是说从神造的第一个人开始到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事。弟兄姊妹，不要看那些科技的发达，人的生活方式，现在飞机上天，这些不是问题。人的心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历史里的这两千年来，这些教会的状况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人在听的这个方面是很有问题的？不光是初期教会，今天你注意一下，好多人就是真正能够专心去聆听的人不多了，真的不多。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去听，所以也不能够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最后常常引起误会，常常因为交流彼此的不明白对方的意思而产生误会，产生争论，出现矛盾。这是今天的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雅各发现这些信徒们在听的方面普遍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在十九节前面那个第十八节指出来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说完这句话以后，紧接着在十九节就提出来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当有的三种心态。神的道要快快的听，那快是什么意思呢？要快点听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迫不及待要把这个道听进去了，要明白，赶快听进去，就生怕落下一个字。弟兄姊妹，你想要想快快的听进去，你会怎么样呢？ 你是不是会非常的专注，集中精力？我们打个比方，假如你很长时间没有喝到水，极度的干渴，非常的干渴，那个嘴唇的干裂，那这两天土耳其叙利亚地震，那么有的36小时、72小时之后还救出来，那么你想一想，这个这么长时间不喝水，他对这个水的这个饥渴的程度，他是非常的迫切的需要。这个时候，如果是看见有人拿着一杯水，你又会怎么样呢？当把这杯水递给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慢慢悠悠的、不紧不慢的去喝呢？那肯定不会，你会急的，恨不得一口气就把这杯水喝进去。为什么？你非常的需要，非常的干渴。同样，如果我们对神的道非常的渴慕，也会这样快快的去听。如果别人讲的慢，你可能还会写慢。我刚才一开始就提了第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提前把主日要讲的这个经文事先去看一下，思想一下。像咱们教会通常是在主日的前一天把这个程序发到群里面，所以每个弟兄姊妹是能够看到的。那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这个程序发进去不是看看而已，那么里面还有要讲到的信息经文。那我们有没有提前去读呢？有没有去思想这段经文呢？如果说我们提前花一点时间去思想去读的话，那你一定是有领受的，你可能有一些疑问疑惑，所以你会带着这些疑惑，带着一些自己的领受，第二天去听这篇道。那听的时候，我想是应该是很专心的，因为你要去看传道人是怎么去讲这篇道的。我的领受，我的疑惑，能不能在这里面得到解决？其实我这儿想差一点，我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去参加崇拜，能够快快的听到，除了提前思想要分享的这些信息经文，其实还有许多的方面是要预备的。比如说，那么周六的晚上要好好的休息，那看手机如果看到凌晨2、3点、3、4点，你第二天很难有这样的一个精力，你好的精神去听到。再比如我们崇拜要提前到，不要卡那个点儿。如果卡点，路上一旦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会就迟到。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个时间算得正好卡点去，你提前到，到了以后干什么呢？到了以后我们不是去弟兄姊妹在一起说东说西，而是坐在那里静静的去祷告，求神来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个杂念，预备自己的心好好的听到，等等等等，我们是需要做预备的。对神的道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刚才我们讲的快快的听，我们下面看一下慢慢的说。提到慢慢的说，我们想到了传道书上的一节经文，是传道书的5:2。5:2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是让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冒失的开口，所以我们要说话要小心，一不小心呢，我们那个舌头就会得罪神。也不要心急发言，不要着急发言，不要着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我们在地下，神在天上，神在天上，那个神对我们现在一切的了如指掌。我们在地下，我们的眼目只能看到我们周围的这有限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人是很有限的。一个人再有学问，他的学历再高，但是他的见识仍然是有限。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限，我们知道好多地东西我们都不明白，那就言语要寡少，话不要多。真的，我们看到一些真正有生命弟兄姊妹在中间是不轻易说话的。神提醒我们，听完道以后先好好的去消化一下，不要急于开口，不要轻率鲁莽，不能不加思索的就开口，所以是想好了再说，就是慢慢的说，这个慢慢的动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那神的道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但为什么要慢慢的动怒呢？难道听神的道会动怒吗？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到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种怒气出来，或者在读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发怒。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可能不可思议，我举一个例子，真的有，这个例子是真实的，曾经就发生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按照圣经的书卷，从创世纪一直查到有一天查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有一天我们查到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呢，讲到了十一奉献。神用了很长的篇幅在这个方面来教训我们。那马拉基书的3:8-9是这么说的，马拉基书的3:8-9，弟兄，好多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注意到8-9，而是注意到了10-11，因为10-11是祝福的，而8-9不是祝福。弟兄姊妹听一下，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是神说的，神说，人怎么可以夺取神的物呢？那么你们竟夺取我的物，这对当时那些以色列人说的。你们却说，这些以色列人就问神说，我们在什么身上夺取了你的供物了？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供物上。你们通国人，你们就是整个这个从上到下都在夺取我的供物，夺取的结果，神说，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当时啊，我们查经一结束，有一个姊妹就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就开始攻击我。弟兄姊妹，我们以前查那么多，从来没有这种情形，没有攻击过我，就查到这儿，他攻击我。其实他不是攻击我，是攻击神呢。那熟悉圣经弟兄姊妹都知道，在撒母耳记啊记载过一件事。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看到其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王管理他们，他们看见也眼馋，所以就让撒母耳跟神去祷告，跟神要一个王，就立一个人呀做他们的王。弟兄姊妹想一想，他们有没有王呢？难道他们没有王吗？有啊，他们的王比世上哪一个民族的王都大，谁？是神，神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不要， 他们非得要一个人做他们的王。那么撒母耳到神跟前就说，那神跟撒母耳说什么呢？说他们不是厌烦你，他们是厌烦我。神说是些以色列人厌烦神。说这个弟兄姊妹当时在攻击我，其实他不是攻击我，他是实际上在攻击神。他说什么？他说神应该是只有祝福没有咒诅，甚至祝福的神怎么有咒诅呢？他不能接受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八到九节，马拉基书三章八到九节神说的这两句话。弟兄姊妹，圣经我们手里面都有，那白纸黑字就在那儿放着，这两节经文表达什么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不用解释都有一个知道是什么意思。神说得很清楚，没有做到十一奉献就等于从他的手里面来夺取神的东西。夺取什么意思？夺取就是抢夺嘛，从神手里面去抢夺啊，这是罪，这是很大的罪。所以神说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那神怎么咒诅这儿没有讲，但是我们从紧接着的下面的十到十一节，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摸出来神会怎么去咒诅。那么下面的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这个仓库是属于神的，使我家有粮。那今天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是教会，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就如果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到神的家里面，神怎么？神说你们不信的话试一试。神知道人们软弱，所以神很怜悯，让你们试一试，试一试神是怎么去祝福你们的。怎么祝福呢？把这个天上的窗户打开以后，倾覆下来，先倒下来，你看看是多大的祝福，让你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神是只要做到了十一奉献，神在暗中帮助你，祝福你，让你做的手中的工一切顺利。说神会斥责蝗虫，这是个比喻啊，斥责蝗虫，蝗虫就不毁坏你的土产，也就是你做的工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人去能够影响你。田间的葡萄树没有熟之前呢，这个不掉果子，也就是葡萄树上面所有的果子都会成熟，最后你卖个好价钱。这神会祝福你手中的工。那么从这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我们如果是做不到十一奉献，神怎么咒诅？他说祝福时候是斥责蝗虫，那么不祝福呢？那么任凭蝗虫去吃你的庄稼，葡萄树没有树之前呢，这个葡萄就哗啦哗啦哗啦一个都掉完了，到了收成时候一个都没有，颗粒不剩。这个可能就是神的咒诅。那也就是说，神可能会给你摆上环境，让你手中的工作不顺利，甚至神可能会在借着人借着事将你手里面有的钱也拿走，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有一次开车就莫名其妙的突然就没有看见前面有人就把人撞了，撞人以后呢保险公司肯定理赔，但是理赔完了以后他的保险费翻了好几番， 这一年下来好几千块，好几千块钱没有了。这是加州，发生在加拿大。弟兄姊妹，他最后他说，他突然想到了，他没有在十一奉献上尽到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义务，所以他这个灵里面也提醒他，神在提醒他，所以后来这个弟兄就开始十一奉献。其实神常常在提醒我们，只是我们因为这个灵里面麻木，没有和十一奉献去联系，或者是根本就不愿意联系。当然，我们这儿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环境都与十一奉献有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早都要去想，我们是不是做得很好？神说话是算数的。神说我们做到了，他一定要祝福，是倾倒倾泻下来，让你无处可容。神答应是一定会做到，除非你不相信神。神说你没有做到，他一定会咒诅，他一定会做到。弟兄想怎么想想，如果我们信主信了几十年，还是在十一奉献是亏欠神的，你说神的咒诅会不会临到你？肯定会临到，这是神的话，神不会说谎。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姊妹为什么动怒呢？因为她十一奉献没有做到，她心里面亏欠神，那刺痛了她里面那个最痛的地方。所以神在三章这个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到十一节，神也鼓励我们去试一试。神要让你知道你十一奉献以后神会怎么去祝福你。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并不是一信了主马上就做到了十一奉献。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怜悯我们，神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信了好多年了，信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或者更长，还是这个样子，就像刚刚提到那个弟兄，那神可能就会管教了。有的人常常羡慕，甚至有些嫉妒，有的那个弟兄姊妹说为什么他神那么祝福他呢？为什么他做什么都顺利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神之所以祝福他，我们看到他从来没有夺取神家的粮，没有从神的手里面去抢东西，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他做到了十一奉献。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有的人听了神的道会动怒？那在下面的二十一节其实告诉我们答案。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神的道，神的话是救我们灵魂的。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很计较，不愿意去按照神的话去做，去动怒，神责备时候就动怒，为什么呢？他可能没有认识到神的道是救灵魂的，他把这个灵魂看得很轻，而把自己这个私欲肉体的需要看得很重，所以才会动怒。神让我们从温柔的心，温柔心你怎么会动怒呢？动怒了他那个时候心温柔吗？温柔不起来。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 那其实这二十一节就这节经文在暗示我们，我们之所以听着神的道会动怒会发火，是因为我们里面还不洁净，还有污秽，还有许多的恶念。我们之所以会动怒，是因为神的话正好切中了我们的痛处。像刚才我提到那个姊妹，在查经的时候就开始发火，那火发得非常大，那话说的真是没法往下听。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神的话戳到他的痛处了，写出了他那个罪，让他无地自容。其实他有没有奉献，其他弟兄姊妹不一定清楚，但是为什么发怒呢？他那个时候完全忘了。我再举个例子，我以前听到一个牧师讲到时候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啊去别的教会去讲道，他是第一次去，讲着讲着突然从人群当中就站起一个弟兄来，这弟兄站起来后那火气特别大，就当场就质问这个牧师说，你为什么来指责我，你为什么说我。弟兄姊妹，这个牧师啊是第一次去这个教会里面，跟这个下面这个弟兄根本就不认识，也没见过面，如果这个弟兄不站起来，他都不知道他是谁。那么这个弟兄为什么腾的一下就起来呢？可能那个时候他都没想到，他也没想 我跟这个牧师都不认识，也没想过这个牧师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你想牧师去讲道还调查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他发火呢？他那是完全忘了神在责备他，他受不了了，他开始向神发火，开始动怒了。所以就像刚才那个姊妹一样，她在十一奉献上是亏欠神的，因为她的私欲，她不愿意也没有做到，所以就动怒甚至攻击神。神是察验人心肺腑的，在希伯来书四章的十二节就说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也是神的道，就神的话，它是活的，圣经上面写的每一句话它是活的，白纸黑字这些字都是活的，它是有能力的，他的能力比我们手里面的俩人的剑快得多，人的魂与灵都能刺进去，我们手里面那个俩人的剑能刺骨头，能刺骨髓，能刺人的灵吗？能刺人的魂吗？刺不了。但是神的道能，我们里面的思念，我们想什么，这个道都能辨清楚。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那些小九九，我们里面每天在算计什么，在打什么算盘，我们根本瞒不过神，神都知道，神也知道我们一时是难以接受神的话，神都知道，知道我们这个一时半会儿我们接受不了神的话，知道我们会动怒，所以才提醒我们，你动怒是慢慢的动怒。这什么意思？是其实神是许可我们动怒的，知道我们，那么说你动怒是慢点动怒，慢点慢点，就最后你就不会动怒了，你就会思想神的话，你会明白神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真的知道神是不做错事的，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所有是领导我们，神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到他那里去。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为了我们好，你还会对神动怒吗？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不理解我们的父母。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 尤其是经常被我的父亲去催着这个打，实在是让他生气。那当时我不理解，我认为啊，这父母对我不好，为什么让我这样做？不理解。但是长大以后才知道，父母是为了我们好。如果父母不去管教，不去责备，我们长大以后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麻烦。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不理解，就常常的动怒、埋怨神、抱怨神、向神发火。其实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不会去这样去做。为什么发火呢？其实想一想，是把我们自己当做中心了。神就是给我干活的，你神就是给我打工的。我需要这个你就给我，我要那个就给我，我不想要你就不要给我。把我们看得比神都大，神成了我们的仆人，我们成神的主了，本末倒置了，知道吗？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养成那个习惯，不要去埋怨神，不要去动怒，神不做错事。我们想想，以色列人从埃及刚刚出来没有3天的时间，刚刚过了红海就开始抱怨。神给他们玛纳吃的吃腻了，就开始要肉吃，要肉吃，神给鹌鹑吃的最后，也就开始抱怨。这就是人。所以我们要真的好好读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心意。谦卑下来，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我们很有限，一定要记得，神对我们是好的，不会害我们。神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好。这样我们就不会对神横加指责。神提醒我们，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必须要冷静下来。当神的话责备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省察一下自己，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罪上加罪，会受到神更加严厉的管教，甚至咒诅。听得到动怒，其实是最愚蠢的行为，是骄傲的表现。在雅各书的4章6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心里面骄傲的时候，你动怒的时候，你已经骄傲了。你想，这个时候神就会阻挡你。神阻挡你的时候，你手中的火能顺利吗？而我们当我们谦卑下来，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让东，我们就东；神让西，我们就西。这个时候，神会把他的丰盛的恩典赐给你。我们就是真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的骄傲会把我们自己推到神的对立面。不是神把我们放到对立面，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到了神的对立面。所以到了20节，神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人，神的意。"意是什么？意是做对的事，做对的人。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神，因为相信神，神才把我们看作是对的，最后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如果发怒呢？发怒是不能成就神的义。如果发怒，那么这个义，你想想，神还看我们为义吗？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要听到。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听到的时候会分心，注意力不集中、不专心，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对神的道没有足够的重视。我们想想，如果是一个关乎我们身体的健康讲座，现在我们知道，好多的教会隔三差五又举办一个健康讲座。如果是关乎到我们家庭财富的理财讲座， 我们相信，当一个这些教会办举办这些健康讲座、理财讲座的时候，去听的这些弟兄姊妹或者些不信的人，他们一定是很专心的去听，生怕落下一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重视。刚才神透过19到21节在提醒我们，听神的道要特别注意这三个方面。第一，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要谦卑。不明白神的话，我们去祷告求神的光照，让我们明白，但是不要发火。我们要有受教的心。第二，要仔细的去思想神的话，不要急着开口。如果弟兄姊妹有的在农村的话，你会发现农村那个养那个牛啊，它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吃完草以后呢，然后就往那儿一卧，卧在那儿，它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它把那个吃到肚子里面那个草啊，再重新再返回来，返到自己的口里面，叫倒嚼，再返到自己口里面，再会来回咀嚼，不停的咀嚼。其实我们读神的话就需要这样，我们听进去以后，我们再思想，再去咀嚼，来明白神的话。我们不要轻易的一听到以后马上就开口。第三，当神责备的时候，我们要冷静，不要动怒。听了神的道，我们心里面有些不舒服的时候，其实神在责备。这个时候恰好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问题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省察，需要去改。神的道要快快的听，不仅要快快的听，更重要的是要行出来。所以分享第二方面，要行道，要行道。雅各书的1章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单单的听到，听到而不行道，说是这是自己欺哄自己。什么叫行道呢？行道就是照神的话行事为人，活出该有的生命，按照神的话去做出来。如果神的话只是停留在听的层面，哎，听完就完了，神说这是自己在欺哄自己，自己在骗自己。雅各用那个照镜子打了一个比方，所以23到24节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个例子真的觉得非常好。人在镜子面前，镜子前面一站，那么就在镜子里面可以看清我们自己的这个面貌，看着我们的衣着是不是很整洁。但是有的人呢，对着镜子只是照一照而已，那个衣服穿的怎么样，自己的面貌如何，需不需要打扮都无所谓，照一照就若无其事的走了，一离开就忘了。那雅各说，有的信徒听到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我们有时候啊，觉得自己信得很好，啊，有的弟兄这么说，我信得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的本相怎么样，我们那个实际的生命状况如何，用神的道一照就写出来了。 所以啊，神让我们常常读他的话语，思想他的话语，让我们常常去听到，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听了神的道，就可以发现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但是雅各说，有的人听完道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身上存在的问题就像没有看见一样，所以谈不到生命改变，也他不去行。还有的信徒听完道啊，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也到神面前去祷告，痛哭流涕，在神面前认罪，但是呢，只是认罪而已，认完罪一转身也就忘了，不悔改。这儿弟兄姊妹，我是见过那个祷告时候那个认罪啊，痛哭流涕，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把自己剖析的非常的透彻，真的是那个很感人。但是一转身就忘了，神让他做的他就不去做，就不做，明着说我就不做。而有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他就像对着镜子反反复复照来照去，干什么呢？想找到我们自己身上还有不满意的地方，然后去修正。那他听到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在始终不断的在查验自己，受了责备，不是动怒，而是自责、悔改，并且立即放弃自己的想法主张，去照神的心意去做。神说这样的弟兄姊妹是蒙神喜悦的，也是蒙神祝福的。所以25节就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世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看，这是神的信实。神说这个人不是听了就忘了，而是听了以后实行出来，就行出来行道。那行道呢，神就在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上祝福他，他必得福。那这是神的应许。那些单单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常常自以为信得很好，自以为很有生命，很属灵。雅各说这是自欺欺人，自己欺哄自己，其实很愚蠢，自己认为觉得很聪明。而听道且并且行道的人才蒙神祝福。要神刚才25节，神没有说啊听了道神就祝福，而是行道必然得福。雅各用照镜子做比方，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做过一个比方，是用盖房子，用盖房做的做比喻，在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7节，主耶稣就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主耶稣的话，那是神的道，主是神啊。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那都是神的道，神的话。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下面又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弟兄姊妹，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没有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这个常识人人都有，但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多人其实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情。行道就像是盖房子一样， 听了神的话就去行，就等于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盖到那个坚固的石头上，根基非常扎实。像这两天地震，7.8级地震，好多楼就倒塌了。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么如果是盖到神的这样一个根基上，不会倒塌。但是如果是听了道不去行，就像这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不要说地震了，风一吹，水一冲，雨一淋，很快就倒了。主耶稣说，听道并且行道，就像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坚不可摧。主说这是聪明人，聪明的人他的性是经得起考验的，他的性是真实的。如果单单的听道不去行，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不要说地震，随便一淋，水一淋，水一冲就垮了，过个几年不理他自己倒塌了，根基不稳。主耶稣说，单单听道却不去行道的人，这样人是无知的，他的性根本经不起考验，这样的性靠不住，他是自欺欺人，他在自己假装很有生命而已。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不是对神的道只是听听而已？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很清楚，神，这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所以说你要离开，然后 往我所指引你的地方去。神让他行动。如果亚伯拉罕只是听一听而已，听完以后还给放羊，给种地，给干什么，就是不动。如果这样的话，他能不能得到神的祝福？不可能。但是神呼召完以后，第四节紧接着就说亚伯兰，就是后来神改的名字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神说以后他就行动了，听了道就去行道了。真正的信是听了就去行。在雅各书的2章17节也说到，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说我也很有信心，但是你看不到他有行动，说这个信心是死的。死是什么意思？死是没有价值的，这儿信心是靠到不到神那里去的，是站不住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热衷于听道，最后是知识学了一大堆，讲起真理来头头是道，但是你在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应该有的生命，他根本就不行道，这样的性是值得怀疑的，这样的性是死的，在神面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神是不去纪念的。所以说这样的人是无知的，他在自己欺骗自己，自己以为信得很好，自己以为得救了，是自己欺骗自己。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所以听道而不行道的人，自以为可能这个信得很有把握，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主面前是站立不住。弟兄姊妹，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同时也赐下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呢？因信称义。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后， 很快就吃下这两个点，因信诚意。信要行，因为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这样一个恩典。所以这个恩典不仅仅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凡是我们听了神的道也行神的道，我们就会像和亚伯拉罕一样，也能够得到因信称义的恩典。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省察一下自己，我们是单单听到，还是听得到又去行道？我们是不是讲起真理来夸夸其谈，谈完以后把神的话放到一边，继续的我行我素呢？神让我们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去传呢？今天的经文最后26、20到27节，其实说到的是我们如何来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来行道。那神让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说不造就人的话，我们有没有管住我们自己嘴呢？神让我们去看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母，我们有没有去看顾呢？神让我们不沾染世俗，我们有没有远离世俗呢？神的道要听，但更重要的是要行，要知行合一。好，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今天的话题非常的严肃，但是我们感谢神，你将你真实的你的心意显明给我们，你愿意祝福我们，你愿意我们听着你的话去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软弱，就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刚强我们，也求主来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听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受责备的时候，主啊，求你来提醒我们，不要去抱怨，不要去动怒，而是顺服在你的面前，来按照主你的心意行事为人，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